用子妹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下》八章。我们对一些人讲述某一个人的时候，有这样的经验：有些时候会讲述这个人的优点，作为榜样，有其目的；也会在某些时候讲述这个人的缺点，作为借鉴，也有其目的。当我们去读《历代志下》八章和九章的时候，这两章是关于所罗门对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总结。我们看不见所罗门的败坏、过失，我们看见的是所罗门各样的优点和成就，对所罗门的肯定。为什么会这样记载？难道所罗门没有败坏过吗？没有远离过神吗？一直在效法他父大卫吗？并不是。在列王记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所罗门的敬虔，也看到所罗门的败坏。我们的传道书也能够看到悔改的所罗门。那为什么在八章和九章不提所罗门的过失、败坏和失败呢？因为历代记的作者是以祭司的这样的角度来讲述所罗门，因此遮盖了所罗门的一些过失和他的败坏。作者要突出神对所罗门的信实，作者让我们看到神对所罗门祝福的事实。而这个经文很重要的依据在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十二节，那里写道：我必赐你智慧聪明，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，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，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的。所罗门向上帝献祭，他求智慧，神就应允给他，不仅给他智慧，还赐他丰富和尊荣，在他以前以后都没有像他这样的。我们也真的看到所罗门在以色列诸王的排列当中，没有哪一个王像他一样有智慧，像他一样富足，但不代表所罗门是完美的，他是有败坏的地方，有远离神的地方，他是有得罪上帝的时间阶段和一些事件的。但是不管如何，神对所罗门的祝福没有间断，对他所应许的内容是成就的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是那一位开始到结束他都在护理维护，直到他应许的内容全部的成就。所以我们在说，有谁能够像上帝一样的信实？有谁能够像上帝一样对他的所应许的内容从不失言，直到成就？作者有他的意图，他这样的记载是要让被掳归回的百姓去晓得神绝对的信实。神的信实不依赖这个人的好与坏，而依赖上帝他绝对的信实和他绝对的能力。因此所罗门能够成为这样的王，完全是在乎上帝对他的应许祝福，给予他如此的尊荣， 当然也包含一个互动性的因素。所罗门在某些时刻、某些事件当中，对上帝也是极其的顺服。因此，这样的内容对于被掳归回的百姓极为重要。他们建圣殿的过程中遇到阻碍，他们停工了，有仇敌，也有他们自己的败坏。他们自己因着享受安逸，放弃对圣殿的建造；另外，因仇敌的攻击，他们也灰心丧志。他们多么需要上帝的信实，让他们晓得上帝的信实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停止他救赎的工作。在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是开始做工的上帝，他也是完成做工的神。这样的一个原理，在旧约我们常常可以看得见。我们来看第八章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。这个工程是浩大的，它需要时间，需要金钱，需要国家极其的稳定。谁能给带来如此的便利和条件呢？我们不得不说是上帝。唯有上帝才能够如此。上帝赐所罗门智慧，神是所罗门的建造者和栽培者，神也使仇敌使所罗门和好，而且透过那些外邦之手送来金银和建殿的材料。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是上帝亲自介入、亲自干预、亲自成就的工作。所以所罗门有如此的功绩和伟业，并非说他能够如此，而是上帝把一切所需要的全部都给了他。万有不是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吗？如果所罗门没有智慧，他无法治理好他所统治的国家。如果上帝不介入外邦君王之手，所罗门很难享受国家的安定，也很难去建造王宫和耶和华的殿。如果上帝不在那些外邦君王的人心中运行做工，材料是缺乏的，无法完成建殿和王宫的工作。因此上帝介入之后，这一切都成了可能。我们可以说所罗门的富足胜过所有的诸王，但是上帝的荣耀是超越所罗门的。而所罗门的成功成就见证着上帝对他的信实。因此来讲，我们看到这里不是所罗门的伟大和卓越，而是看到上帝在成就他对所罗门的应许，对他的祝福。换句话来讲，所罗门这个短暂的繁荣的统治时期，是上帝对大卫国度应许局部的成就。所罗门统治时期，这个国度极其的繁荣，极其的富足，百姓极其的多，而且百姓也极其的安定，安居乐业，没有战争，都在享受安息和富足。这个局部的繁荣的国度，在指向将来基督统治的国度。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，基督的国度是何等的富足，百姓是何其的多，罪恶 被除尽，魔鬼被捆绑，那是一个永恒的国度，没有瑕疵的国度。所罗门这个短暂的有限的国度，在指向基督那个荣耀的、安定的、富足的、有上帝同在的那个永恒的国度。因此来讲，短暂的有限的国，更让人期待永恒基督国的到来。我们只能说，所罗门一切的功绩、一切的伟大，都源于耶和华对所罗门的祝福。以后所罗门重新修建西兰，送给他的那些城邑，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。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，攻取了那地方。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，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火城，又建造上伯和伦、下伯和伦作为保障，都有城、有门、有栓，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火城，并屯车辆、马兵的城，与耶路撒冷、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。这里就看到所罗门所建立以色列的国繁荣稳定，有了保障。我们只能说，神是所罗门的建造者，赐予他智慧和能力治理他的国土和他的百姓。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，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，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隶，直到今日。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表达，当以色列人靠着神的应许进到迦南地，他们理应把迦南七族啊这些犯罪的百姓赶尽杀绝，彰显神的公义，对罪恶的恨恶啊，他们没有做。那么也剩下了一些人，不过这些人成为他们的绊脚石，成为他们肋旁的荆棘，凌除掉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这些仇敌啊，这些仇敌一直活在以色列人中间。那么在七节和八节呢，所罗门就让这些人做了服苦的奴役，直到今日。这样的一个记载，是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富有怜悯，同时也看到仇敌被制服，仇敌被制服。也是凸显了所罗门治理有方。唯有以色列人，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隶做工，乃是做他的战士、军长的统领、军兵长、马兵长。所罗门王有250督工监管工人啊，足以看到所罗门他统治的智慧，在治理上是有方法、有秩序的，这是他求来的智慧。上帝也同样对他的回应。十一节，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，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，因所罗门说：“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，都为圣地，所以我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。”可能是王宫和圣殿距离很近，那所罗门就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。不过在这里并没有提所罗门的犯罪和他的败坏，但是在列王记上提到了，作者的目的掩盖、遮掩了所罗门的缺点，而凸显他优秀的地方。不过在前面告诉我们，所罗门不仅娶了法老的女儿，还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这些属于政治联姻。神曾经吩咐过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，他们必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可是所罗门呢，就深爱这些女子，他也真的被他们所引诱，随从了别神，不效法他父大卫所行的，就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。神也向所罗门发怒，发怒。这里不是不提所罗门的败坏，而是有意的遮盖。但无论如何，神对所罗门的祝福没有停止，没有因为他的败坏而停止他的祝福。当然，神也不会任凭所罗门在最终不受管教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，就是在廊子前他所住的坛上，与耶和华献燔祭，又遵照摩西的吩咐，在安息日、月朔，并一年三节，就是除酵节、七夕节、祝棚节，献每日所当献的祭。从十二节我们看到在这个宗教的信仰方面，所罗门也极为敬虔，遵照摩西的吩咐，特别是这些节期还有献祭的条例，这一点极为重要，敬拜的事情上丝毫不能够模糊。当百姓献祭的时候，祭祀献祭的时候，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因为神悦纳他的百姓，用上帝所赐的条例来向上帝来献祭。敬拜的事情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够马虎，也不能够妥协让步，必须遵照上帝所启示的方式。那在这里，所罗门在敬拜的事情上是遵照了摩西的吩咐，摩西的吩咐。摩西五经是整个以色列人宗教信仰生活的基础。不晓得摩西五经在敬拜的事情上一定是混乱不堪的，但是所罗门是遵守的。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，派定祭司的班次，使他们各供己事，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，赞美耶和华，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做的，又派守门的按照班次看守各门，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。我们又看到在这里，所罗门遵照他父所定的例，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儿子对父亲是有很多的这个超越的。我们活在当今的社会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所理解的很多事物是超越父母的。我们今天长大成人，我们把握的很多的信息要超越父母的。当这个孩子超越父母的时候，很容易藐视父母，轻看父母，不听父母的建议的。但是所罗门在这里敬虔的特质依然体现出来，照他父所定的例去安排，去遵守，这是敬虔的一面。王所吩咐众祭司和利未人的，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事的，他们都不违背。神应许，神祝福，是神主权的一面。同时在这个互动当中，我们也看到另一件事情，他百姓 遵守上帝一切的吩咐。这种互动性并没有矛盾，反而是圣经常常出现的。这样才成就了一个繁荣的、令人羡慕的那一个时代，是不可缺少的。我们看到所罗门和这些祭司、利未人管库房的或者别的事，他们都不违背。敬虔的王和敬虔的百姓相遇的时候，繁荣的时刻就出现。如果王遇上悖逆的百姓，或者敬虔的百姓遇上悖逆的王，是很难看到繁荣的、安定的、和睦的景象。教会里面，如果传道人遇上悖逆的会众，会众遇上悖逆的传道人，不可能和睦的，不可能看到上帝荣耀的彰显，只能够看到败坏、恶臭、对抗，是糟糕的。但是事实上，这样的景象少得可怜。翻一翻旧约，再看看新约，再看看教会历史，败坏的时刻多于敬虔的时刻。我们在新约可以看到，教会质疑保罗讲的福音，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，保罗深爱他们，他们对保罗有各样的恶的想法出现，保罗为福音辩护，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护，责备他们各样的罪。我们看见教会各样的犯罪的痕迹出现。因此我们说，敬虔的王遇上敬虔的百姓，出现了繁荣的景象，也是上帝对所罗门和他百姓的祝福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，工料具备，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。到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呀？神祝福的事实，祝福的事实。这个工程是浩大的，所需要的时间、人力，所需要的一切，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，是很难的。上帝使所罗门有智慧治理属他的百姓，神也在外围干预那些外邦的王，使他们不去攻击，反而来进贡，也提供建殿的材料，才实现了这样的工作的完毕。这难道不是上帝祝福的事实吗？神是何等信实，何等的有能力，他何等的爱他的百姓，祝福属他的人。那时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，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返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非，得了450他连得金子，送到所罗门王那里。这是国际关系，国际关系也是上帝特别的赐福。如果内部是安定的，外面战事不断，不可能建殿建王宫的。因此我们看到神在他百姓中间掌权，神也在百姓之外的外邦人中间掌权，神的能力覆盖世界所有的受造物。为了让所罗门能够顺利的建造圣殿和王宫，神以他自身的智慧能力祝福了所罗门，信实的神就诚然可见。感谢主，如果我们也像被掳归回的百姓，活在灰心、失望，或者在某项 工作当中，我们也很失败，我们认为没有什么希望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看见上帝的信实，上帝对他百姓的祝福。神是开始做工的上帝，他也在过程中，在工作的结束都在其中。神不会半途而废，神也不会因着百姓的某一次败坏、某一个阶段的软弱而撤回他的应许，并不会。神的所罗门不是如此吗？所罗门算得上优秀的王，但算不上完美的王。我们不如说，所罗门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给他的，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。神也亲自成就这些应许，这样的一位上帝，岂不是灰心的人、软弱的人、停止做工的人所信靠的、所依赖的吗？天父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相信万有本于你，出于你，也归于你。你掌管所有，你也能够支配所有。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有开始的，我们更相信也会有结束。我们若在灰心失望当中，愿你的信实以及对所罗门祝福的事实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重燃信心，对你有信靠、信赖和交托。愿天父与我们同在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